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但爱我们，你也教导我们，特别在我们人生跟从你的过程中，我们多次也不断地经历到主你给我们的管教。求主你今天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子女或者我们的孙辈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勇气和智慧，我们也适当的来管教，用合圣经的方式来管教我们的下一辈，好叫他们能够成为被你所用、被你所爱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所以这边有一个打油诗哈，就是我把一首原曲把它改一改哈。他说，要罚子女心不安，不罚子女他又瞒，罚与不罚间，心心千万难。是不是我们要罚孩子，你不罚他吗？你要罚心很不安，你要罚他吗？你又觉得哎，这很左右为难哈，不罚他他又很野蛮，所以罚跟不罚，我们做父母的心里面千万难，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大家都希望做好人哈，我觉得特别是弟兄很喜欢做白脸，很喜欢做圣诞老人，做那个讨人喜欢的，然后常常就把那个不好黑脸都说就叫妈妈去了哈，哎，你去嘛你去嘛哈，要管教孩子的时候推来推去的哈，孩子哦眼睛都很厉害的哈，所以我们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两夫妻，就是孩子还没出生就先讲好，将来孩子出生的时候要怎么样管教，等到他出生了你再来这边眉来眼去哈，推来推去他都看穿你了。孩子聪明得很哈，他就知道哪个地方有漏洞。啊，我们做祖父母的也一样，我现在做祖母哦，常常告诫我自己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只要爸妈要罚我们哈，祖父母外公外婆在的话，马上站出来，这是我孙子耶，你不可以随便打他骂他哈。那我父母就会很无奈，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边当中也很多人像我一样哈，是祖父母了哈，我们也要有这个学习跟心理预备哈。所以管教子女的都很痛苦的哈，但是呢圣经也教导我们光爱还是不够哈，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一些的例子啊，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撒母耳记上，我们讲到说那个撒母耳三岁就被他妈妈把他送到圣殿里，跟着先知以利学习做小先知，在圣殿服侍哈，很小的年纪。可惜呢这个以利先知是个很有能力的先知，但是很可惜他的家庭教育做得不好。好，我们请淑芬帮我们读一下经文好不好？撒母耳记上这段经文。谢谢，我们先到这里。这边讲到说哈，一个悲剧将要开始，就是说神把因为以利做先知，也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吴牧师跟我们是传道人，但是他纵容他的儿子，他不管教，其实孩子有错不管教，哎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就是啊粉饰太平，最舒服了，对不对？那以利就是这样的一个爸爸哈，也许他的侍奉很忙，结果呢他的孩子是做了很多的坏事，利用他爸爸做祭司的特权，在圣殿里做了很多坏事，而且不讨神喜悦，到一个地步神向这个小先知这个年纪很年轻的这个撒母耳讲说，神要降罚给以利的两个儿子，然后呢这个年纪这么小的先知 那个神跟他讲你的师父家里要发生的悲剧，他不敢跟他的师父说，但是呢以利自己是个先知，所以他知道，所以他就叫撒母耳跟他说，那撒母耳跟他说了之后，你知道这个爸爸真的是好人做到底耶。他说如果神要降罚给我两个儿子，那就这样让神照他的旨意行吧。哦，好人真好做啊，好人做到底啊。神已经跟他说你这两个儿子会受很重的惩罚，他还说好吧，就由神做吧。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爸爸他可能很爱他的百姓，可是他并没有真的很爱他的儿子。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他以利先知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而且以利他虽然就是不理，但是呢伤心，他听到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他也从椅子上跌下来摔死，所以他一天父子三个人全死了。所以你想想看管教孩子是要好好的管教。这个故事我跟吴牧师孩子还没出生，我们俩跟你讲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要做传道人，所以我们讲了所以一定要严严告诫我们的儿子所以我们儿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是传道人的小孩所以很多传道人小孩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都告诉他了。所以我儿子从小他就说我是台湾牧师的小孩，每次都这么讲。我说什么意思你这么说啊，妈你知道什么意思做一个牧师的小孩是很不容易， PK 嘛，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就教他很小的时候，做牧师小孩就有特权，也有坏处啦，就可能很多人很爱你还是很容易被宠坏。这个很小的年纪我们都跟弟兄姐妹讲我的孩子不随便吃糖的，所以不要随便给他吃糖因为小孩吃很多糖牙齿不好，然后又胖然后又有很多坏习惯而且会过动。所以我们就跟他说跟舒雅说，我说你到教会弟兄姐妹叔叔阿姨很爱你哥哥姐姐很爱你，给你糖你要推，你要说我要问我爸爸妈妈可不可以吃所以呢不可以随便收人家的礼物跟东西，更不可以跟别人要不可以跟弟兄姐妹说人家吃巧克力然后就说我也想吃你可以给我吗，不可以，就不可以跟人家要东西所以如果有人给你东西你要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教小孩要有一个操守，不要滥用做一个传道人的孩子特权。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就亲眼看到一堆小朋友在那里吵闹那师班指挥就当着我的面说吴舒雅，我儿子叫吴舒雅师班指挥说吴舒雅都是你在闹，你可以安静一点吗？我在旁边看其实不是我儿子在闹但是他是牧师的小孩嘛，所以我就赶快把孩子带走。但是这种时候我都先给他打了预防针了，我就跟舒雅说如果像这种情形发生，你就很平静的道歉然后就走了，来跟妈妈讲不要在那边闹了不要在那边闹。所以我一看到这情景我就把他带走了所以就是说做一个传道人，你看这个以利他的孩子就被他惯坏了。所以呢这边这个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醒。那么我们再来看箴言13章24节好吗，请淑芬。谢谢。所以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像以利先知这样他不忍来管教他，其实就是不爱他。如果你真正爱一个孩子你一定会管教。希伯来书第12章第8节说，如果是你真正你生的孩子你就会管教，你不管教他你就把他当私生子，那是很不好听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管教孩子，你就等于说这个孩子你把他当成私生子了不认真教他，因为反正没名没分嘛，没关系嘛所以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一定会管教孩子但是现在就说到有一些原则，你要管什么，还有宽跟严。很多父母就说那我要管教小孩什么时候，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管教，什么时候开始，第二个是要多宽多严那我记得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以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新教士，是现在在匹兹堡牧会，匹兹堡的一个教会那他们是内地会的先教士，我看他管教孩子我真是佩服的不得了。我的一生中我们结婚还有结婚之后我神把很多很好的榜样放在我们身边。那这个师母是这样小孩子才5、6岁， 那个教会就像这样大哈。然后呢，他的孩子就跟着他们呢，坐在牧师师母的中间，然后美国人哈，然后听不懂中文，然后呢，做礼拜的时候，别的小孩都跑来跑去，我们的自己的小孩跑来跑去哦，没规没矩的，他的小孩哈，包慧仪小妹妹就坐在牧师师母中间，好好在画主日学教材画图哈，然后其他小朋友，他洋娃娃嘛，很漂亮哈，我都看在眼里。这个小朋友就这样大大方方走到旁边，慧仪，我们出去玩哈。然后这个包慧仪就看看妈妈，看看爸爸，师母跟牧师就跟他摇摇头，不可以。然后他就跟他们说，啊，就这样，每一个礼拜都看着他这样。后来我那时候已经怀孕了，我就跑去拜访包师母琳达，我说师母，请你教教我，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孩子教得这么好？他说早就跟他讲好了，到教会要怎么样的。原则哈，他要怎么做都讲好了，所以呢，他就只能照着这个做哈。之前都讲好规矩了哈，假如违反的话会有什么处罚哈，家规都定好了。我说这么厉害啊，哇，真的很欣赏哈。那后来到了神学院，我孩子出生了一岁半了，我又看到另外内地会宣教士哈，就是神学院的老师唐书礼老师的女儿，也是个女儿哈。哎呀，我们神学院65个小孩，我家孩子一岁半进了神学院哈，那自己几个小孩常就楼上楼下这样玩哈，我就看到这个包老师哈，这个唐老师的女儿哈，每一次来我们家小朋友玩的时候，他说他身上就带着一个闹钟，这么小一个闹钟哈，很小。那我就说，哎，你干嘛？他也是金发碧眼的小妹妹，好可爱哈。然后他来了，等一下玩一玩哈，所有的小孩都是一样的。都一玩起来都是忘记时间的哈，而且玩具也都不收了，就反正就是这样子哈，而且要叫他们回家分散回家吃饭，全部哭成一团哈，哈，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只有他玩一玩哈，闹钟就响了，哔哔哔就响了哈，然后他就会很礼貌的站起来说拜拜，我要回家了。哦，怎么会这么厉害哈？我又跑去找唐师母哈，然后还做笔记哈。他告诉我圣经的经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哈，诗篇127篇。所以呢，既然是产业，所以是神交给你管理的，你一定要把它管好，一定要把它教好，而且呢是产业，所以不是你的，哈，所以你不要把你自己希望你这个孩子将来是学钢琴、跳芭蕾舞或者是做科学家，这都不应该加在他身上。你要去祷告这个孩子将来神要他成为什么人，神要他做宣教士，你就要帮助他做宣教士，神要他做律师，你就要帮助他做律师，神给他音乐的恩赐要做音乐家，你就要穷尽所能帮助他成为一个音乐家。哇，给我很大很大的教导，我还记得那一天下午，那时候我孩子一岁半，所以我就开始说好，我也要下定决心好好教我的孩子，就是也一样，给他一个小闹钟哈，给他一个小闹钟。过了几年之后，感谢神，我那么认真到处去学习哈，我的孩子也有一点成果了哈。后来他就跟着我们到新加坡，五岁半就搬进新加坡神学院的宿舍哈。我的孩子基本上一岁半进台北华神的宿舍，跟65个小孩子一起相处。然后呢，五岁跟我们到新加坡漂洋过海哈。然后呢就进了更大的一个神学院哈，几百人的。然后呢到那个时候五六岁，到他上小学的时候，在新加坡上小一哈，有一天新加坡怀恩堂的陈芳师母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还在读书哦，我是全时间的学生哈，所以五岁的时候我孩子就是生活自理了哈，然后我就时间到我就上课去了。然后到中午下课的时候，他就会，我还在上希腊文呢、啊。我们家住楼上，教室在楼下哈。他就幼儿园回来，他就到门边，就是想妈妈妈妈我回来了，我在上希腊文了。他就说妈妈妈妈我回来，我就说上楼去哈。等他下课，我就赶快跑上楼去跟他讲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哈。所以我从他五岁开始读神学，读到他16岁。当中我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哈，所以他是我就跟他说舒雅，我们一起成长。然后呢，再话说回来，陈芳师母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说：“素琴，你这孩子是怎么教的？”我说：“哦，师母，我在那里实习嘛。”我说：“哦，我们孩子怎么样？我刚刚打电话到你们家来，到你们宿舍来哈， 然后呢，你儿子接电话，你们苏雅接的哈，他一打起电话来就说，请问你是哪一位哈？然后呢，他就说我是陈师母，然后陈师母你好哈。然后他就说我爸妈不在，在上课，所以呢，有没有什么 message 我可以帮你 take 的哈？我都还记得很清楚。然后陈师母就说，你这孩子是怎么教的？我说我没教他耶，我没教他这样哈。他说没想到一个六岁小孩哈可以对答如流。我说没有，可能他天天就听我们接电话，我们就这样跟人家讲话，所以孩子就学起来。所以我就发现哈，孩子你用心教，过了几年之后你一定会收到成果的。而且很多时候是你没教他的他也都学了，就是说他在看你身教胜于言教哈，他看我们怎么接电话他就怎么。所以我那时候很有成就感哈，感谢神。有一天有人跟我讲，你这孩子是怎么教的哈，所以呢很有成就感。那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二个问题就是宽跟严之间，两夫妻一定会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你看重的，我觉得都要管教，那个你可能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觉得不需要，觉得那个没什么，两个人不一致，孩子就会出问题。今天很多的青少年或者成人出了问题，因为他管教不一致哈。那特别如果祖父母在家的话，那就一堆人哈，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理，而且呢，理直气婉，这个是很大的。我们说理直气壮嘛，尤其是小孩，我们就大声的骂就好了嘛，对不对？我有权利啊，我是父母，他要服我的权威啊，对不对？哈，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理直气婉。那宽跟严呢，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以前，我们都要讨论呢。现在讨论也不迟啦，哈。比如说，你觉得这个阶段，孩子的交友很重要。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到别人家过夜等等。那可是你的太太就觉得啊，我们在美国这没什么事哈。所以两夫妻要先讲好，宽跟严要一致哈。所以呢，这个宽跟严哈就很多的问题了。我是当老师出身的，所以我很严格，很重视品格教育。那我记得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根据包师母，九个半月就能教了。九个半月，包慧仪哈，那个包师母的女儿那么小哈，幼儿园的阶段就可以，人家叫她去玩，她完全不为所动哈，就坐在那儿一直跟着她父母主日崇拜完才结束哈。九个半月就开始教，那我说怎么教啊？好，那你就是说有一些行为她不应该做，九个半月小孩她不懂，但是你可以打她的手，打一下让她知道说，而且告诉她不要去碰火。那你一天讲，两天讲，三天讲，孩子就懂了，就记在心里了，养成一个习惯跟模式哈。所以呢，我就孩子很小就开始教了，所以呢，有时候就忘记孩子还是孩子。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就处罚我的孩子舒雅，那时候他大概一岁多，然后我就看着吴牧师脸就拉下来了，哈，因为我看得出来他不同意，那他就一个人跑到书房去了，他就让我去执法，让我去。骂去处罚完了，到那天晚上他还很有耐力哈。到那天晚上睡觉以前躺在床上了，吴牧师跟我说，我不同意你今天对孩子的处罚，我觉得你处罚的太重了，他还小。吴牧师是很仁慈的哈，他还小。那我说，那你当时不说？他说我怎么可以说呢，我们管教要一致，如果我在孩子面前跟你唱反调，你还有什么权威可以管教孩子呢？所以我一生感谢吴牧师这一次，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整个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当然后来交朋友的时候吴牧师是很严格的哈。那个我们媳妇第一次到我们家做客的时候，我们家儿子只是在地下室到媳妇的客房去跟他多待一下，在楼下多待了一下子哈，一上楼来马上被爸爸骂了，男女关系要清楚，你怎么在女朋友房间那么久哈，就把他骂一顿了哈。差点骂得我们儿子媳妇吹掉了。那我也不要当面讲他，对不对？我跟吴牧师看法不一样，我也没有当面讲他，因为一定要尊重对方作为父亲作为母亲的权利，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那这样的话孩子就无所适从，而且孩子会知道漏洞，所以要彼此尊重哈，一定要一致。这样就没有漏洞了哈。还有呢，确定管教的范围，我就说嘛，有人觉得生活教育好像我就觉得品格很重要啊，生活习惯很重要啊， 那可能你的先生就觉得，哎呀，房间男孩子房间总是乱乱的，不要那么严格哈。有人就说，哦，学习最重要啦，以后一定要进哈佛嘛，所以现在要管严一点哈，一定要做功课哈。所以大家的生活习惯跟要求就不一样哈。但是呢，就是说信仰生活跟道德的优先要高于学术的表现，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最近我牧师偷偷告诉我说，有一次谢长老讲道的时候，讲了他们家的很宝贵的经验。向可姐妹在不在？谢长老也不在哈。在吗？没有哈。不然就要请他们讲一讲哈。就是说，你把一个孩子的优先次序定下来了，然后你的管教就要按这个来做哈。好，所以我们找机会再去讨教，跟谢长老讨教一下，他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来抉择主日崇拜跟运动哪一个重要哈。那我讲讲我自己的例子哈，就是说我的孩子上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忙，吴牧师已经开始在神学院当老师教课，就整天很忙，那我自己也还在全时间读书哈，读神学。所以呢，我的孩子上小学就是下课期间我就赶快跑回家看看他，然后我又跑回去上课了哈。然后呢他就上下午班，早上班这样子哈。那段时间孩子也忙，我们也忙，结果就出了一个事情。我后来就发现哈，诶，奇怪，我钱包里面有一些零钱怎么不见呢？哈，哎，我就觉得很糟糕了，我就觉得很糟糕，是不是我的孩子会拿我的钱呢？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孩子成长过程他有一些行为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就想怎么办呢？怎么办哈？我等一下讲我怎么处理，但是我觉得很严重，我觉得孩子的诚信诚实很重要。所以有一天晚上呢，我就注意了一段时间了，那我就有一天晚上我非常的确定，我已经很确定哈，做妈妈有时候像侦探一样哈，我很确定我的孩子拿了我的钱。那我就跟吴牧师讲了，我说哈，这个很严重，我不能接受孩子跟我说谎，我不能接受孩子偷偷拿我的钱哈。虽然他只有小一，就是六七岁，我说那个有一句俚语嘛，哈，你小时候呢偷人家一条护瓜，长大你就偷一条牛。好，我要用台语讲哈，诶，细汉的时阵哈，偷牛啊，大汉都会靠牛，偷牛啦哈，就说那押韵的，偷牛啊，你拿一条护瓜，偷人家一条瓜，但是你长大之后，没人教你，你就牵人家一头牛哈，这也很淘不化短很的淘骨哈。所以呢，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教的哈。我觉得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不重要，一个人要诚实，不能欺骗别人。所以我就跟吴牧师说，我今天要把这个事情处理的水落石出。所以呢，那一天我们吃完晚饭，然后呢，我们吃了晚饭以后，我们就把孩子叫过来，好，就叫到我们面前来。那我们两个都很严肃。我就开口，我说舒雅，最近我发现妈妈钱包里的零钱常常不见啊，是不是你拿的？她当然否定啊，没有啊，我没有拿啊。哦，我一听她说没有，我就更生气哈，我非常生气，我就讨厌人家欺骗哈，说谎，所以我很生气。那吴牧师哈就看我要动气，所以夫妻一定要一致，管教孩子一定要一致，然后呢要互相帮助。吴牧师就说，你到隔壁房间去，我来跟他讲，因为我就快要失控了。你管教孩子如果失控有情绪化就会吵起来，而且会处理失当，也达不到管教的效果。所以吴牧师就接手，他说你冷静一点，你到隔壁房间去，我来跟他谈。所以他就跟他谈，他就问他，那我在隔壁房间我当然听得到嘛，隔一个床我听得到哈。吴牧师就很冷静的跟他谈，就说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跟我们说，不要跟妈妈偷偷跟妈妈拿，因为这是小偷的行为，爸爸妈妈很重视你的品格，不可以这样。后来孩子就承认了，他就承认了，他说是我拿了妈妈的钱，因为我觉得我的零用钱不够，我在学校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长得大嘛，虽然小学，但他的胃口很好，他说我只给他2块钱，他有时候想多吃一碗鱼丸汤，所以他不够钱，所以他就从我那里再拿。 那吴牧师就说，好，那我们以后给你三块或四块，有需要的话，好，那就好了。然后呢，那吴牧师就问他，因为小孩犯错都有原因的，就问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你最近到底怎么样？你的心情怎么样？他说那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因为你们都不在的时候，你们两个都在课堂里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那个魔鬼就进入我心里了。啊，你看还这样说谎哈，你看人性多么丑恶哈，七岁六岁小孩就怕把他承认了错之后，把所有责任推给魔鬼哈。我在旁边又哭笑不得啊，因为那个你们都不在家的时候，那个魔鬼就进入我心里了，就叫我去说妈妈的钱在那里，我去拿妈妈的钱，妈妈反正不知道哈。所以呢，我听了之后又好气又好笑，我就过去，我跟他说，我说舒雅，我们是不是陪你的时间太少？哈，你是不是在一个人在家里？因为一个早上他下午班，一个早上几个小时，我八点半就上课了，一直到十一二点他校车来接他去上学。我说那个中间时间是不是你很无聊？哈，那我们来讨论怎么样？所以我就说好，我每一节下课我都回来看你。好，所以我每一次下课只有15分钟休息，我就从楼上这样跑回家哈，然后陪他讲几句话哈，弄点东西啊，喝一下，就是很短的时间，我就说我又跑回去了，下节课我15分钟我又跑回来了哈。我说这样妈妈这样做可以吗？你会觉得比较好一点？他说是，这样我希望会好一点。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处罚了，对不对？这很严重嘛，有家规，对不对？所以该说的就说了哈，所以要处罚。哇，处罚完了以后哈，我已经很生气了，我已经非常生气哈，然后我也哭他也哭哈，那吴牧师就说好，我接手，就是他去了哈。那这处罚我们来看看啊，我现在我们就来看，你要了解哈，我们看下面管教的七个步骤，教育的过程在于改变、修正、训练跟塑造，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处罚的过程，问清楚之后就处罚哈，说明孩子错在哪里，我们就告诉他，舒雅，我们现在要处罚你哦，哈，那家规都跟你说了哈，那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处罚你，那就不是说打一打就算了哈，我们家儿子哈都知道，如果被我处罚哈，超过一个小时，我是绝不会哈甘休的，我不把这七个步骤做完哈。不会甘休，所以他很规矩，因为哈，只要犯规的话哈，一个小时跑不掉，爸妈绝对不会甘休的哈，一定要把七个步骤做完。所以他只要犯错，他就知道他乖乖认错，坐在那里至少一个小时哈。第一个要说明错在哪里，我就问他了，今天你等一下被我们处罚，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很多时候孩子会说我不知道，很多时候他都说不知道。那如果他说不知道，你要跟他说一遍，你要讲，你今天被处罚，因为你没有告诉我就拿我的钱，所以呢，这种行为叫小偷，非常严重，在家要被处罚，因为你将来长大如果做小偷，警察可以把你抓去坐牢判刑哈，所以非常严重，所以要处罚哈。那等跟他讲完之后，他小孩子似懂非懂的哈，那我就再讲，他如果还不懂就讲。第二个步骤要让他讲一遍，我要确定他知道他错在哪里。他可能就是说，哦，因为我拿了妈妈的钱。我说不对，不是因为你拿了我钱我处罚你，是因为你偷拿我的钱。好，什么叫偷？我要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偷就是你没告诉我就拿了，这叫偷。你今天被处罚是因为你偷，不是因为你拿了我的钱。你可以拿我的钱，但是你告诉我，对不对？你有需要你告诉我。所以呢，我让他讲出来，他就讲，我今天被处罚，因为我没有告诉妈妈，就跟妈妈偷偷的拿钱哈，所以要记住偷这个字，因为这个他被我处罚。然后呢，第三个就要解释罚则，今天我要打你几下哈，然后呢要限定什么哈，要有时候不是光是打哈，我们大家手上有一篇文章，管教不是惩罚，管教不是惩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这些过程，我们就很直觉的就生气就打，好像你的孩子跟人家打架，哥哥妹妹打架了，打架之后告状，告状以后你就来处理，马上就啪打一下，孩子说不可以打人哈，那是最立刻的反教育，你就打他一下说不可以打人，孩子心里想说 你不是叫我不可以打人，那妈妈你刚打我，爸你刚打我，那到底我可不可以打人呢？哈哈，所以不一定要打哈。所以比如说他这边就介绍隔离法 time out， 罚他站，或者是取消他的特权。比如说像我的孩子，他拿了我的钱，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吃饭钱我可以给你哈，但是呢你没有零用钱，一个月没有额外的那种零用钱了，只有你的消费，但是零用钱给你自己存啊用的自由支配的就没有，然后等到你的行为改正了我才会再给你恢复你的特权哈。所以要说明法则，然后让他甘心乐意哈。有时候特别你有几个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爸妈你不公平，为什么姐姐就可以我就不可以，姐姐是中学生啦，所以她钱可以比较多嘛，对不对？每一个孩子的状况不一样，所以你的给他的那个，那孩子就会计较，对不对？孩子会计较。所以呢你与其说，很多人就会说你如果再大胆打弟弟一次我就要处罚你了，那他小孩子听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讲的话讲错了，他听到的是说我赶快再打弟弟一次，你知道吗？他说你再打一次我就要处罚你，他就小孩子的心说我还有一次特权可以再打一次，所以赶快打一下，因为打了这个之后才被处罚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我们的语病。所以呢你就这样讲比较好，你就说我们家不鼓励打用打的方式，你不可以打人哈，一次都不可以哈。所以呢你不可以打人，所以你打人就要被处罚哈。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不要讲说你再怎么样一次或怎么样哈。所以你那个措辞非常重要，有时候孩子会一再犯错，我们就要反省哈，是不是我关于这一点我没讲清楚，或者我传递了错误信息，孩子接收的是另外一个信息。比如说我刚讲的那个，你再打弟弟一次我就要处罚你的，他就觉得说我还可以再打一次哈。你就干脆直接打断说不可以打人，那他就知道我不可以打了，收手不可以打了哈。所以呢我们要讲那个罚则跟家规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再来呢就处罚了。真的处罚的时候哈，你要让孩子知道父母管教他这个事情是为了他要修正他的行为，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就记得三岁多的时候处罚舒雅哈，我们家有一把尺，这么长的尺哦，这么长，差不多这么一尺的。然后呢他错了，做什么就要打一下，怎么要打三下，怎么打五下都讲清楚了，都告诉他了。结果他知道他错了，所以呢哦，他好厉害哦，他就泪汪汪的，我们跟他都经过这个过程了，都讲了要处罚了就要打下来，他把手拿出来了哈，然后就泪汪汪的，一听你跟他讲一段时间了嘛，泪汪汪的，然后就说爸爸妈妈我知道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然后就开始哭了哈。那吴牧师一看哈，就跟我使眼色，就好像手心软的哈。我说不可以，三下就是三下哈，孩子呀，小孩就会用这种心理战术，爸爸妈妈我知道我错，请你们原谅我哈。三岁小孩会说原谅，他也是跟大人学的了哈，他就说言教身教，身教胜于言教哈，所以他就学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就处罚三下就三下，不可以减。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说，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不要吃饭，特别我们住在神学院，65个小孩在大餐厅吃饭哈，所以呢有的小孩早就吃完了，我们家小孩坐在我们旁边，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吃完饭才能够离开桌子哦，因为还有其他的大人在桌上。其他小孩已经吃完了就跑来，吴舒雅我们出去外面玩，我就跟他说不可以哈，然后他就开始蠢蠢欲动啊，或者他就不理我，他就跑掉了，被他人的好朋友拉走了哈。那他就以为我们没办法了，他以为我们没有办法了哈。我们有个绝招，小孩很小的时候有个绝招，就隔离法，早就跟他说了哈，到外面餐厅吃饭，到教会公众场合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哈，吃饭好好吃，吃完才能离开，先吃饭才能吃点心哈，才能喝饮料，都讲好了。所以呢如果不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违反的话，爸爸就把你带到男生厕所，该打几下就打，打完了之后七个过程都过完了才让你出来。所以呢他真的就出去了，他就跟朋友就走了，就离开我们餐桌，他就跑掉了，就出去了。我就跟吴牧师说，吴牧师哈，他就说舒雅过来， 就把他抓了，就带到男生厕所去了，让他知道说任何时候父母要执法一定会彻底执法，不会因为这里有什么人，不会因为这里是公众场合哈，就带到厕所去。好，等他过了一段时间了哈，洗好脸了，眼睛红红的哈，然后乖乖的回来坐在上面吃，吃完了就走。这样做几次以后哈，他不会，别人再来叫他哈，他怎么样？他说我吃饱再去玩。大家知道，如果不是这样，爸爸马上带他去厕所了哈。然后像那个到外面百货公司啊买东西啊，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他就一定要买这个东西，一定要买这个玩具哈。那我们说，苏雅这个超出预算，我们要去逛百货公司哈，给他多少钱都讲清楚的哈，就是讲清楚多少钱哈，不是无限制，不是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哈。今天我们只有这个钱，你可以买什么哈？那时候他才两岁吧，两三岁，很小哈。然后他就坐在那里哭，你知道吗？他就坐在那里撒野，就两条腿在那里给你动哈，就所有的小孩都一样哈。他就在公众场合撒野，就给你哭。那很多父母就觉得好没面子，赶快 OK 好付钱了哈。我们就说苏雅拜拜，我们两夫妻手挽着就走了，你知道吗？孩子一看到这样怎么办？这一招无效啊，马上站起来哈，打嘴就追，爸爸妈妈就开始哭了哈。所以做父母哈，一定要处罚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一致，而且要彻底，让他知道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规矩就是规矩，绝对要讲理，我跟你讲理，你要跟我讲理，大家互相尊重哈。所以呢，我们家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好客人，弟兄姐妹很喜欢，五星级饭店都去过，因为他去了就乖乖 high chair 坐下来，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想吃什么跟我们说哈，因为小孩子就弄得满桌乱七八糟嘛哈，我们就说你要吃什么跟妈妈讲，他就在我耳边讲，妈妈我要吃那个蛋糕，我说好，我就跟他讲吃吃吃，我还要 OK 好，等一下他说妈妈我要吃那个鸡肉，我说好，我帮你夹，就吃得干干净净规规矩矩，就是一个小绅士，从小就可以上五星级饭店吃饭的哈，就可以到做得到了，可以做得到哈。所以大家可以做实验哈，可以做实验。那小孩子小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不吃饭，主日崇拜后哈，大家吃饭去了哈，我们教会就看到一堆妈妈孝孝子孝女哈，跟在儿女的背后，拜托你这一口饭吃完了再去玩好不好，拿着一碗饭到处追哈，到处追。我们家从来不做这种事，那怎么教出来的呢？在家里就跟孩子说了，等一下到外面去吃饭哈，你就好好吃，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就没有了。那当然他就说我不饿，他就说我不饿，我吃饱了，然后他就出去玩了哈。然后等一下呢他就跑回来，妈妈我肚子饿，他说我就跟你讲了哈，你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哈，我很酷，我说苏雅对不起，妈妈碗都收好了，你只好等下一餐。然后就肚子饿啊，在那里哭啊闹啊哈，我充耳不闻。就是说你要教孩子，你就要狠得下心来，不能心软哈。哦，当然我可以想办法嘛，等一下早一点开饭，让他不要那么饿，对不对？我也不会虐待他哈。但是呢这样几次之后，他就知道说我吃饭的时候还是最好乖乖的吃哈，因为过了时间妈不开饭的，一定要等下一餐哈。孩子是可以教的，可以教的哈。所以我从来不追，从来不喂哈。我是师母嘛，我又是主日学校长，所以呢主日崇拜后跟家长说话都说个不完哈，我自己都没吃饭啊，都弄到两点才吃饭。结果我们家儿子哈就跟着大家排队，就拿碗盘，然后就去厨房就拿一碗，拿了之后就自己找个位置，拿一个板凳坐在那儿吃，吃完了就来跟我说，妈我吃饱了，请你去付钱哈。教会姐妹那时候她才三岁哈，好，神学院毕业回到教会才三岁哈，她才三岁。我们教会姐妹好羡慕啊，师母你怎么可以做到不用追着小孩吃饭？我说你饿他几餐不就得了嘛，就这么简单哦。问题是父母狠不狠得下这个心？好，我说你饿他几餐就完了，我真的就是饿他几餐哈。所以他从小哈就是知道说 OK， 父母说的这个你就是要做，都是应该要做的。他就是这样，每个礼拜都这样，他自己吃完了丢垃圾，然后拿个盘子来跟我讲，妈你去付钱，就这样哈，从来没有喂过他。然后到大了呢还有更大的问题哈，读书要做功课什么我也不陪做功课，他读到博士班我不陪，我跟吴牧师我们都不陪他做功课。 读书是你的事，你爱读就读，不读算了。好，所以读书是你的事啊，你不会的话爸妈可以教你，但是我不会陪你做功课，我更不会替你做。好，因为那是你的事啊，你成绩好不好你家的事，我根本不要这个面子。人家做父母就要这么潇洒，我不 care。 所以我第一次我小孩上新加坡小学的时候考试，考华文，就是中文啊，然后呢考卷拿回来给我看一看，妈妈我今天考试只有53分。我想啊，完蛋了，60分都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哈。那我就说，舒雅，你到底是为什么不爱读？他说我们的老师教的不好，都别人错哈，老师教的不好。好，我说好，我真的就去学校看，我真的就去哈，我真的就到那个小学哈 ,Sweet Cottage, 我真的上课的时间我就跑去看，我站在窗外看那老师怎么教。那个老师是年纪比较大了，非常的仁慈，一般小孩丢纸什么的他黑板写一写。Sit properly 哈，这里有新加坡人就知道，新加坡讲英文是这样 ,Sit properly, sit properly, 哈 ,be quiet, be quiet, 哈，然后他又继续写，小孩又继续闹哈。我很想怎么这样的老师哈，那我也不想跟他说话，知道没希望了哈。我就跟舒雅说，好，我们来想办法怎么样让你中文好一点哈。然后他就去打听了，我说你自己去想办法。然后有一天回来说，妈妈你带我到书店去，我的同学都说要用这本参考书，你带我到书店去，我要买来练习。我说好，我就带他去买了回来就开始练习啊，每天要做一课哈，中文就进步了耶。那接下来的数学不好，考个75分哈啊，我说你可以再好一点吗？可以啦啊，我说我们再去买参考书哈。那终于考了90几分了，97分。我说你可以让妈妈开心一下，考个100分给我看看。他说哦，考100分那很简单啊，我这次93分，那我下次就从我考的拿7分过来，那不就100分了吗？我就想说这孩子在对功课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我就说算了吧，放了他。我就说不要考100分没关系，也不要吹 A, 我想我的孩子大概不是很适合读书，我就想算了。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要读得开心就好了，我就不管他了哈。哪里想到这样的孩子到了高中哈，是每一次哈做作业啊什么的哈，自己用一个 Excel form, 大了嘛，他用 Excel, 他每一次记录他数学，我这次考85分，下一次考79分，下一次考92分，如果这学期要拿 A, 我这个期末考期中考我一定要考到几分，他自己算，然后自己熬夜自己去读。好，所以小孩子不要帮他做功课，不要逼他，就让陪他慢慢长大，把自己的面子放下来。所以他到高中他是这样的一个学生，他可以为了他的英文数学他可以晚上不睡觉，他一定要拿到 A。 好，可是那个他要拿到 A 的那个动机不是我逼他的，是他自发的。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就是不要为这些功课罚他啦，什么没100分啦，什么没有 A 罚他打他都没有用的哈。好，那所以说处罚，那现在就知道说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我处罚你，然后处罚完了做什么，要教导。处罚完了之后孩子大概哭得稀里哗啦了哈，所以要教导，要让他冷静下来，再说明怎么做，下次再遇到这个情形要怎么做才好。这里我特别出几次提醒，千万记住，处罚坏行为不会自动产生好行为。我们很多时候管教孩子就做一半，我们以为打完了他记住了就好了，其实孩子还是懵叉叉，广东话说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被你打了他也知道他错在哪里，可是呢下次情形再来他还是一样不会处理。因为孩子还是孩子，所以处罚完了我要告诉他，下一次如果再有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做。比如说他因为有一次他跟人家打架所以被我处罚了哈，被我处罚之后呢，处罚完了我就教他，我说你下一次如果有人跟你挑衅，你快要失控快要打架了，你赶快跑，你赶快离开现场，然后呢你回来跟我们说，或者你就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个打架吵架快要爆发的状况，然后走一走让你自己安静下来。你总要教他怎么做才好 好，然后比如说钱的问题，好，比如说功课的问题该怎么做，这些问题你要告诉他怎么做才好。好，比如说他在吃饭的问题，在外面这个他就是受不了嘛，别人一直叫他，那我们就要想下一次如果有人再来叫你要出去玩，你就推说我爸妈说不可以，好，那小朋友就算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要教他怎么样做才好。最后一个步骤，第六个步骤，要安慰他。好，神学家马丁路德说要在鞭子旁边放一个苹果，要安慰，不要把孩子骂的你就是蛋，你就是坏蛋，不要用这种负面的话。我跟吴牧师还没有孩子以前，我们就看了很多教养孩子的书嘛，胎教，从胎教开始看到很多本书，我们一起看我们看的过程，我们就决定我们这一生中绝对不要说孩子笨，不要乱骂孩子，绝对不要说孩子笨，不要说他坏，好，不要，绝对不要讲这些负面的话。所以呢孩子是在一个正面的环境里长大，所以你的打完孩子要安慰他。我话说回来，那天我们处理他，从吃晚饭孩子不认错，不承认他拿我的钱，一直到晚上一点钟，我们两个人，我已经哭得不得了，我儿子也哭得不得了，吴牧师在当中，所以已经弄到晚上快一点了。然后呢我在隔壁房间听到，就是吴牧师安慰他嘛，被处罚之后吴牧师 问他苏雅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好，你觉得怎么样。我在旁边，我房间隔个房间，我听到我孩子很伤心，他说我知道从今天以后妈妈不会再爱我了，因为我偷了她的钱。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马上跑过去，我抱着她，我说妈妈永远爱你，我今天处罚你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偷我的钱，好，但是我永远爱你。我就抱着她哭，我说我永远爱你，如果今天我不爱你，我早就去睡觉了，我不会在这里跟你耗，我因为爱你，所以我要你做好，我要你不要再拿我的钱，你不可以再拿任何人的钱，因为那是不对的。好，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不可以欺骗人家，你不可以贪人家的钱，一毛钱都不可以。你有需要你告诉我，将来你长大你有需要你告诉耶稣，你祷告，你有需要，你没有钱你祷告。好，所以呢那天我跟他说妈妈永远爱你，你就抱着他，让他确信妈妈不会因为我犯了这个错以后就不爱我。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们处理没有处理好，因为交友问题，因为功课，因为父母的冲突等等，意见不合，我们没有处理好，没有把话说好，结果让孩子以为我们不爱他了，从此我们亲子之间、母子之间、父子之间有着很大的裂痕。所以一定要告诉他我还是爱你。最后一个步骤，一起祷告，求神的爱跟赦免，让孩子心中有赦罪的平安。你知道那个孩子也能体会赦罪的平安。还有一件事我可以提，大家都教孩子学音乐，我也一样，我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因为我们神学院有很多圣乐系的学，我就学钢琴。结果我们家没钢琴，所以他的琴就进步的不大。那我有一天就发现，叫他去练琴的时间，他说哦，我的琴本不见了。他很潇洒说他琴本不见了。我就想这个人不是会随便丢东西的人，已经七岁八岁了，我认识我儿子，我说真的不见了吗？他也知道瞒不住妈妈，好，他也知道妈妈很了解他，所以呢他说我把它丢了。我说啊，你把你的琴谱丢掉了，那你不想学了是不是？他说是啊，因为我每次都没什么进步啊，老师也觉得我学的不好。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你要怎么办。好，我们坐下来讨论怎么办。你知道就被我处罚了嘛。后来我们就达成协议，我说好，因为我们家没有钢琴，所以你要把琴学好是很难的。那我说那你就不要学啦。他就说不要，我喜欢音乐，我要学。好，他就说他要学。我说你为什么要学？哦，同学都在学啊，陈轩每个小孩不是学小提琴就钢琴，不然就学小喇叭，什么都有，我也要学。我说不是因为人家学什么你就要学什么，好，你真的喜欢我才让你学，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要勉强。最后谈谈谈到最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让你学，改学小提琴，因为小提琴我可以买个琴，你可以在家练，对不对？就不用，我们钢琴你绝对练不好。他就很高兴决定了。 那天是个礼拜六，我们要去教会。啊、哦，我就发现他被我们打过、骂过，然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去教会的时候，他是蹦蹦跳跳跟我们去坐巴到教会去哈。那我就问他说，后来我就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说：“苏雅，你今天怎么这么快乐？被我们打还这么快乐啊？”他说：“因为我心中一块石头掉下来，不是我教的哦。”他说：“我心里一块大石头掉下来了。”所以人是有良心的，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你怎么会这么说呢？”他说：“因为我偷偷的把勤本丢掉，已经丢了好几天了。我知道我做错了，我也知道你会发现，说我每天都很害怕你发现啊。今天终于被你发现，被你处罚，我们事情解决了，我心里的大石头放下来了。人天生有一个罪恶感，有良心的，所以他当他骗我，当他编的谎话，要逃避练钢琴，把课本都丢掉哈。”他已经做了好几天了，他已经自己这个阴谋已经进行好几天，而且已经发生了，然后他已经怀着那个罪疚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发现，他很不快乐。可是当他被我们发现，我们处理了，他很快乐。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不要处理，天下太平就好了。孩子有良心的，他犯错了哈，你不处理，你不管教他哈，他心里不安的。而且孩子很快要做出一个结论，你看爸妈就是不爱我，我都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一点也不 care， 就好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做了坏事，爸以利先知也说，哦好啊，照着神的旨意成就哈。孩子是有良心，所以我们一定要管教他，管教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哈。所以呢，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灵性发展表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要超过他的年龄，但是也不要低于他的年龄哈。我看过好多个例子哈，比如说喂吃饭这件事，我就看过在餐厅里看过很多妈妈哈，他们呢就让佣人喂他的孩子，所以你知道五六岁的小孩被父母 disable 到一个地步，我要喝水，佣人就把一罐一杯果汁拿来，那个小孩哈已经被父母惯坏到宠坏到一个地步，佣人把那杯水拿过来的时候，他只张嘴巴，他连伸手来把饮料拿过来喝自己吸都不会，他只张嘴巴，佣人就会把吸管放在嘴巴里。这个孩子已经五六岁了，可是因为父母没有好好的教导跟管教，让孩子真的是被 disable， 他没有能力照顾自己，没有能力自己好好的吃饭，没有能力好好的喝一杯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哈，还有他道德行为的后面这一页，就是他的行为思考方面的哈。比如说很小的孩子，你不能要求他做太多，但是到小学你就可以要求，到了青春期你应该要求他什么。比如说青春期的小孩他就要学习清理他的房间，对不对？好像我的孩子到了读中学的时代啊，礼拜六哈就是他大扫除的日子，周间他很忙，我不管他，那我就跟他说，舒雅，这是你的房间，这是你的床，这是你的地板，这是你的厕所，所以我要求你一个礼拜把它大清扫一次。好，所以礼拜六早上起来，我就还没起床的时候，我们都很累，还没起床的时候，儿子已经在楼上房间拿吸尘器拱拱拱拱拱这边大清扫他房间了哈，厕所也自己洗哦，中学我就让他十二三岁的自己洗厕所了哈。那当然你说他会做得很干净吗？不会。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养成他一个习惯，自立，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哈。所以中间他扫完，我星期一星期天我去看不行，我就把他再扫过。但是呢，我要他养成习惯，这好处到哪里看得到？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到了宿舍去看他旁边啊，他的宿舍旁边，他的这块地方，他的床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的房友他的 roommate 旁边是垃圾堆一样哈，那就是日积月累，每个星期六我要他自己清房间，他已经养成习惯，他会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他会，他愿意，他也知道他应该做。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教小孩要按照那个过程哈，你就希望大家回去看。那我特别再介绍最后一个这个网站，如果你家里还有小孩的哈， 这是我昨晚才发现的哈，大概十一二点的时候发现的哈，叫做 In Mommy, In Mommy。如果你有小小孩，这里面呢，它不是基督教的网站，但是是一群学教育的妈妈们共同做了一个 blog， 里面什么疑难杂症都有，所以呢，欢迎大家回去上网，你就打 In Mommy 就会到这网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秘招哈，秘诀。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处罚管教不是处罚，不是处罚哈，所以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管教的时候是很理性的跟他讲，是有七个步骤，然后呢，我们最后要跟他一起祷告，让他知道神赦免他，我们也赦免他，下次会更好，那孩子就会慢慢健康的成长，行为也会慢慢的越来越中规中矩哈，所以这里很重要的提醒，管教不是惩罚，所以管教孩子不等于打孩子，你要处罚孩子有各种的方式，扣他的零用钱，不准玩他的电脑游戏，不准看电视一个礼拜，这对他们都是非常大的折磨哈，不可以外出什么哈，比如说他小孩子到同学家做功课，或者是大家跟同学出去逛街，这时候他们高中生啊中学生逛街要走之前哈，孩子都会跟我们报告，就说啊我要跟 Lydia 然后跟谁谁谁跟 John 我们要去逛 mall， 好，那我就说好，那几点回来啊，哦十点回来， OK， 好没问题，去吧，好，我也很开明。但是呢，如果你要预时，你要超过时间不能回来，无论做功课和逛街，你一定要通知我们，不要让爸妈担心你在哪里或者是不是出事。所以常常时间到了，他突然打电话，妈妈我功课还没做完，我还要再多待一下。我说那你告诉我几时啊、哦？也许十一点，好，我说好，十一点，十一点他还不回来，他又会打电话回来，妈妈我还没做完。好，那他逛街也一样，时间过了他还没回来，他会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教孩子 accountability， 有教有带，有教有带，所以你将来他出去做事，你就知道他能够向他的上司，他能够向他的教授，他要如期完成功课，在公司他如期完成他的 project， 但是要从小教他有教有带 accountability， 时间到了你不能够完成，你要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给你时间，但是你不能不讲，你不能一出去上了断了线的风筝哈，出去逛个街，梦都已经关了，十二点了，怎么还没回家了？哦，我现在跟朋友在他家看电视。我说那你怎么没告诉我，你怎么安排了节目外的节目哈？所以我们要这些都要很细心，就是我们要很细心的去注意，这样的话我们孩子的行为就可以中规中矩，也能够防止他有一些意外发生。所以大家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我们下一次再上一节课，最后一节课27号那一天呢，我们就是大团圆大结局哈，那天我们就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或者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写了告诉我，然后那天我们会看一个电影哈，所以27号是特别节目哈，圣诞节是特别节目，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好，所以现在如果大家都开始慢慢有一些的反省或有一些问题，可以陆陆续续的告诉我哈。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功课放在我们面前，儿女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很多时候在教养儿女的过程，这是我们最感到挫折的地方，也是我们很觉得无能为力的。愿主你借着今天的课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夫妻同心，把我们的孩子教得更好，无论他们现在是年幼或者已经成年，我们都仍然有责任来好好的帮助他们成长，成为一个中规中矩讨神喜悦的人，也是讨人的喜悦的人。愿主你继续的开启我们，也求主你的爱在我们家里面，无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现在怎么样，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主啊求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做调和的工作，你也给我们聪明智慧去跟我们的孩子建立和恢复应该有的亲子关系，我们将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保守他们，特别在过圣诞节这一段欢乐的期间，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有团圆有欢庆的时间， 一起经历主你给我们每一个家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的名，阿们。